边呢，我们说前边呢，我们讲到了，已经讲过了两大部分啊。我们第一大部分呢，主要我们其实前面主要讲了君王耶稣啊，他的降生，他的以及他的预备。那么耶稣降生，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我们看到了，一切都是按照上帝所预定的旨意，在人类祖先犯罪开始，神就把弥赛亚的救赎开始就预先启示给人类。那么人类在盼望了几千年，接近四千年的历史里面，弥赛亚千呼万唤还没有出来。那我们看到了，到了马太福音里面看到新约时代，弥赛亚要降生，所以透过童女怀孕，能够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逃往埃及地，然后呢在拿撒勒成为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那我们看到在弥赛亚正式开始施工之前呢，那我们知道弥赛亚的三大预备，就在弥赛亚来临之前，神有特别的在弥赛亚来临之前最后的预备，我们叫三件事情。一个是什么？是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来传讲悔改的洗礼。在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耶稣受洗。这种看到了，在耶稣作为一个神的儿子，也愿意尽人子的本分，来尽诸般的义受洗，来见证上帝在他身上的荣耀，也借着受洗圣灵恩膏他，这个特别的恩膏啊。这是一件。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受魔鬼四十天禁食之后，受魔鬼引诱，受魔鬼试探，但是耶稣得胜了，耶稣没有犯罪。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所经历的是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那我们所经历过的他都经历了。那么他所经历的东西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无法经历的，但是耶稣基督就做了我们所有这些罪人的一个楷模，也做了一个先驱，我们所经历的他都能够体会到，都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我们说弥赛亚在这之前看到没有，弥赛亚的这个工作预备是经过四千年，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好像是无法看见的。那么我们说今天开始我们看什么呢？看到了伟大的弥赛亚，他终于启动了。也就在这之前，那什么都是哪怕他由远及近，从无限走向有限，从这个永恒无始走向什么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从一个无限的空间走向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开始从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境界向我们走来。那么这个走来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对犹太人来说就更不容易，对我们外邦来说，坦白讲我们不知道，我们过日子，我们的罪里边沉沦，所以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随着你人生那些经历之后呢，我们说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孩子还是衣食无忧，现在来说呢就是温饱，就是在自己的喜怒哀乐里面去生活。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烦恼越来什么越多，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大人们说，哎呀我永远不长大就好了。所以很多人会慢慢觉得，我还不如回到我的童年时光，我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甚至我们的也没有什么电视机，很少黑白电视，甚至再回到古代帝王，人家也没有汽车，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飞机，也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坐在大轿里边，那个抬着轿已经够荣华了，耀武扬威，也不用开汽车，污染大气空气，结果呢人也过得很滋润。但是现在的所谓的文明把人搞得好像烦恼越来越多，那就是世界的发展，是罪恶的发展。但是感谢主，什么呢？弥赛亚他所定的计划没有人能够改变的。我们看到弥赛亚现在呢，终于我们说从十二节开始呢，就弥赛亚开始了他从那个看不见到看得见，从有限到无限，从无限到有限开始呢，耶稣开始终于开始他自己的侍奉。这个真的不简单，在我们看来是不应该是有点着急，你知道吗？按照人的想法应该是很着急， 耶稣你早一点来就好了，或者人们耶稣你能不能，因为我们如果你知道耶稣在世上只能活不到33岁的话，你可能觉得耶稣30岁才开始侍奉的话呢，太晚了。耶稣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神童就好了，剩下来就是什么像佛教什么那个什么达赖喇嘛或者什么转世灵童，几岁就可以开始他的侍奉多好啊，一共才30多年的时间，不抓一点抓紧时间工作吗？但是弥赛亚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信仰这件事情真的是急不来的，信仰这件事情真的需要忍耐忍耐再忍耐。特别是为什么我们说一般做过父母的，你看一般情况下啊，做过父亲的人做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呢比较理想，或者做过父母的相对来说可能做这个孩子的教育呢他比较容易耐心更强一点。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自己生过养过孩子，知道那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不是按照我们1、2、3、4、5就搞定了，是需要很多的反复的曲折的一个过程。就像我昨天在那个在惠州那边讲课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家长们还是有这个问题，他们都说 ACE 的这个学术是不是太浅了一点， ACE 的这个学术性是不是太低了一点。那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要明白 ACE 的课程它是螺旋式的上升，它是每一次新的知识之前会有20%左右的什么复习复习再复习，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根基要打得什么更稳固，无论在信仰上在品格上还是在知识上。好像就像我每次为什么讲的，我总是要用接近1/3甚至1/4或者至少1/4的时间要稍微重复一下前面讲的内容呢？就是不断的，我们基督的人生它不是直线式的，不是火箭式的升空的，它是螺旋式的，它是螺旋式的。你知道吗？一个人的记忆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就要有时候要复习复习再复习，然后呢在这个螺旋式的上升里面你不断的被提升，而且也照顾到这个孩子的他的心理的成熟的程度，能够帮助他能够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领受。其实这是一个打基础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滚雪球的概念。滚雪球可能我们同时滚，可能你滚得很快，你可能很快你比我大一倍，我在那里慢慢的滚，结结实实的又消掉一些东西再来，我就发现哇一比哇你那个比我大。但是我们说一脚踹下去之后，你发现你那个大大的很快就什么就散掉了，就破裂了。那个扎实一点那个雪球呢，你打上去不但它没有碎，可能你的手会痛，你手会痛。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一个弥赛亚的来临的施工更是如此。我们看到上帝每次做他伟大的施工的时候，发现他预备的时间往往超过他你显出你侍奉的那个时间。神用摩西80岁开始使用他，到120岁，结果神预备摩西多少年啊？80年的时间预备，使用了他40年的时间。我们说弥赛亚那么伟大，弥赛亚那么厉害，但是神却让他隐藏了接近30年的时间，只用了他不到3年的时间就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很了不起。我就鼓励特别是现在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属灵里边，你在社会上的工作，一定要学习忍耐，一定要用圣经说的是我们把上帝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就算你是上帝重生，你是诚实善良的心，还要忍耐着结实。我承认我们现在的人啊好浮夸，现在的人我们被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脑啊这个科技所谓的高速的发展啊，已经让我们什么人很难沉浸下来的，很难沉浸的。所以怪不得圣经说姊妹们要沉浸学道，其实弟兄也是如此，要沉浸学道。现在的人很难沉浸，所以包括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读神学呢？他读神学有什么好处呢？读了神学之后呢，以后呢读圣经的时间就可以减少很多，他就直接把老师把读的神学课程的讲义大概拿过来一讲就好了，很简单，自己发挥一下，反正他们讲义肯定是好的，前既然学这个系统这个神学肯定是好的。那个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不用看圣经了，讲他们的讲义就可以了。所以就让现在的人很容易投机取巧，特别是我这种人更容易投机取巧，总觉得自己的思维快， 效率高，别人讲不好的东西我拿来他的东西给我讲，我都可以把它讲得好，所以就很容易让自己什么呢，投机取巧。但是感谢主什么呢，耶稣基督却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呢好了，到了第四章终于出来了。我还告诉你哈，就连四章我们十二节里讲的呢，将弥赛亚的这个宣告之后呢，在加利利传道这个开始呢，就是坦白讲呢，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马太福音没有记载，福类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基本上没有记载耶稣传道的前一年多的工作，又没记载。这个在哪记载了呢？就约翰福音记载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到三章三十六节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记载了君王耶稣在开始加利利施工之前，在犹太地区已经传了一年多的道。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耶稣基督一共侍奉不到三年的时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却又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记载。当然我们说圣经有记载，它是在约翰福音记载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刚刚说约翰下监的时候，我们刚刚在 第四章这里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所以我们要明白，约翰在被抓之前，耶稣跟约翰的工作有一年左右的是重叠的时间。约翰福音记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他的门徒就跟从了耶稣。后来有人说，哇，你能不能跟从耶稣了喽？有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呢，在耶稣传道的开始后，其实施洗约翰也跟他有一个一年，接近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他们是有一段重叠的时间，但是马太福音就没有记载了。所以马太福音在讲的说，就是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哎，就看到约翰已经被抓了。那在这个之间有多长时间呢？有一年多的一点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坦白讲呢，耶稣真正的事工不是从加利利开始的，耶稣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犹大地区开始的。但很奇妙是什么呢？马太、马可和路加就不记载这一段，只有约翰福音他记载了这一段历史，耶稣基督的侍奉。好，那没关系，那我们怎么呢？就是说，虽然他在犹大就传到一年多，但福类福音没有记载。那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福类福音啊，他们都把耶稣什么呢的侍奉从加利利算，从开始算起。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概念啊，知道这个概念。那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被抓也是在君王耶稣开始一段施工之后的，这个呢我们也不去看了啊。而他被抓的原因呢，在马太福音这一卷书十四章会讲，再一次的会提到这件事情。你看到没有？他后来又讲到十四一道，会再一次提到，到马太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一到十二节具体的介绍了约翰为什么会被抓。这个今天我们也不讲，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到后面会讲。所以看到了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的时候，他跳跃了一年多的时间。加大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这时候耶稣基督，你看什么？开始从这个当时我们看到，像很多福音书、几卷福音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加利利那里说，在本地本家没有先知，没有被什么，没有被尊敬的，所以耶稣就是在后来，他先在犹大地区被逼迫、被拒绝，后来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当然，他在加利利长大的，所以加利利呢，结果呢，人又逼迫他，所以耶稣就开始向着这个加利利的这个边界地区。这个不是外邦人的地，是靠近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一个边界的地方，也曾经到过。好，这个我们都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就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耶稣基督真正的传道的工作，其实比这个要早一点，比马太福音要早一年多。只不过呢，马太福音、福类福音是没有记载这些事情，你有机会就读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记载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记载了耶稣基督在犹大地区、在犹太地区的一个传道的工作。 而且他讲这个呼召门徒的时候呢，讲得更仔细一些。好，没有关系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回到了正式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这个经文。那我们说让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之后，跟施洗约翰传的道是同样的一个道，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说，对任何时代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你传讲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你们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使你的罪能够得赦。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是人，同样的是无论有文化没文化的人，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和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人，但是我总是说这句话，在罪的这件事情上是一视同仁的。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小孩子还是一个成年人，当然他不懂而已，但是无论如何，你跟别人传讲福音的信息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无论你是谁。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你犯罪的就要悔改，无论你是一个刚刚信主的，还是信主了很多年的人，甚至是全职侍奉的牧师，还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只要你犯罪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你不可以说因为我信主时间短，让我来慢慢悔改我的罪，或者因为我是一个平信徒，所以你不应该直接指责我的罪，你应该给我一个什么面子，让我能够自己思考。这个都是借口。我们要明白，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你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就要明白，除非他不是一个罪，是一个软弱与刚强的问题，我们是慢慢刚强，软弱是慢慢刚强，但是牵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呢，可能就是你要悔改。无论委婉的跟你说，直接跟你说，还是你自己明白了自己所犯的罪，就是不留余地的，我要悔改，我必须要悔改我的罪，这个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无论你的个性怎么样也没有关系。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就是他开始传道呢，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在下一节十七节这里，你看到没有？在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句话你看到没有？对应了什么呢？对应了十六节的经文。十六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看到没有？在黑暗之地，在死荫之地，什么意思？什么人需要悔改？所以耶稣一人不用悔改，对不对？什么人应该悔改？罪人应该悔改。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黑暗里的人，在死荫里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基督徒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要明白你是在，也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我们在黑暗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什么？却不接受光。所以这个世界在罪恶里的这个就是黑暗的，在罪恶里的人就是在死荫之地的人，就是在死亡里的人，你的灵魂是死的。所以这就是台序，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所以这是，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到说，一只有圣灵在人心里面真正的重生你，真正的翻转你，更新你，把你的石头心换成什么？肉心。所以你石头心本身是无法悔改的，你石头心给你怎么讲，你都是顽固的，是抵挡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座在这里，广州对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口，对不对？你在你工作单位有多少人口？我们在小你到大学城看看，大学城哇，每周都到大学，哇，大学城有多少学生，但是真的信主人有多少？不多，对不对？我们就说这个南浦岛算基督徒还算比较多的一个岛，对不对啊？但如果跟非信徒比较的话，那个比例高不高呢？还是不高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黑暗罪恶里面。所以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你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这是第一重要的。首先还不是先传福音，先祷告，先神预备土壤，预备那些好土，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撒种，我们大面积撒种，上帝小面积分粥，上帝会主的言会听主的声音。所以我们这种呢，好，我们那么压力的开始传到这种，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一件他看什么？耶稣基督来，大家一定要记得想的，耶稣首先就开始传道。我们不能把优先次序给搞乱，我们要看到你不能把它搞乱了。耶稣基督来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传讲天国之道。而且传讲天国之道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悔改的人生。我们说有不信到信，我们经常讲怎么判断一个人信跟不信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信还假的信，或者是基督教的信仰还是一个真的生命的基督信仰呢？你就看什么呢？我经常讲的，基督徒跟非基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犯罪了，基督徒就完全圣洁了。基督徒一生是什么呢？越是信仰往前走，你发现你罪的增长越厉害，就是开始对罪觉悟了，对罪敏感了。当然我们胜过罪多少年龄这个不知道，但至少你知道这是罪，罪与非罪的那个标准是越来越清楚。不但你对真理的明白，甚至我们称一些对真理理解为误差有偏差，但是圣灵也会让你明白你这样的做法是违背信仰的。不断的，你现在不能明白，过几年你就能明白，上帝一定会让你明白，除非你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所以传讲的核心内容，我们要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之道，跟使徒约翰所传讲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福音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不喜欢什么呢？我其实最近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在现在所谓的一些神学探讨上啊，所谓的一些神学研究上啊，他们叫福音本土化，这话其实对不对呢？福音本土化这个应该是错误的。福音没有本土化的问题，福音是什么？是给他整个的，不分民族，不分文化，不分种族，不分你的教育层次，福音是古旧的福音。福音是给每一个，要传福音给什么听啊？给万民听，明白吗？福音它是不能改变的，福音不能本土化的，福音本土化变成文化了，就变成所谓的技巧的东西，就变成什么？你就会把这个福音开始慢慢淡化了，这很要命。福音是不能改变的，只不过呢，我们传福音时候对不同的族群，对不同的对象，我们需要给我们一个智慧的一个切入点，切入点我们是可以能不一样，但我们一旦切入进去之后，我们传讲的福音的内容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是不能够本土化的。我们只能照顾这个文化人群的他的风俗习惯的不同，我们总没有智慧的谦卑自己。就保罗说的，我现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限制什么做什么人的目标是什么？是总要能救一些人，我可以在他们文化里面找到一些跟福音没有直接冲突的一些东西，来看看跟他们找到一个他们愿意跟我探讨福音的一个契机，一个切入点，可以知道吗？切入点可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福音你不能改变。所以你说福音本土化，圣经真理本土化，这都是不太正确的概念。福音是不需要本土化的，真理是不需要本土化的，不是真理要围着你这个文化来改变，不是跟这个族群来改变，真理它就永不改变了。应该是用真理来调整你的本土文化，用真理来判断，来衡量你的所谓的传统，你的文化，你的习惯，你的所谓的思想，这些东西呢都要被真理来调整。当然只不过说合乎真理的我们就尊重，没有违背真理我们尊重，不合真理的就要被挑战。 就要被破除掉。所以我们要明白，信仰它不是给犹太人的。当你说信仰本土化之后，这概念很奇怪的，这什么概念呢？就变成哦，本来这个福音是什么？是犹太人，现在对我们外邦人再要什么？要改变一下这个福音的内容，不需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看没有，他跟世界上所传讲的是一致的。他不但对犹太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相信在历史历代的非犹太人、非以色列民族的人，仍然是告诉他们，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死后有审判，咱们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这个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里面的人，不管你是很高知识层次、受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一个字不识的普通老百姓，其实对福音的领受，我们是传讲是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改变。所以保罗说什么？如果有人来传福音跟我所传的不一样，他就被咒诅，说得很严重哈。所以圣经是说把福音传给万民，你知道吗？福音要传到万民，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求主来帮助给我们要分辨。我们不是要跟着一场运动走，不是要跟着其他的一些新学派、新的一些东西。当然他们的心不一定是错的，他们的心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要一定要分辨分辨。好，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开始在加利利，好，现在犹太地区他所传的道是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能悔改。圣灵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向每一个听信到福音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声音。所以为什么以前后来你知道吗？有个弟兄跟我讲，哎呀，张老师，以后我们一定要改革一下，以后不要传福音，真的不要讲罪啊、讲死啊，中国人最忌讳死的，特别你跟老家传福音，千万别跟他讲死哈。那他本来就老了，就怕死了，怕死更要知道死。为什么呢？因为越临近死亡越怕死，他越需要主的拯救。他说，而且尤其不要讲地狱，讲地狱是吓唬人的，把人吓得要半死，然后呢，就算信了也是假的。我说这个不能改革，千万这个不能改。如果福音里面不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审判、没有下火湖，那耶稣基督来干什么的？耶稣来拯救义人吗？来给我们锦上添花吗？或者最多给你一个什么？假如你们信基督教，最多给你们一个精神寄托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古旧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也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也是这些先知们所传讲的，也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所传讲的核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们把它叫什么呢？用他们现在当然用了一个什么？用了一个非宗教的名词叫什么呢？你知道吗？连一些非基督徒都用了什么词呢？他把摩西所谓的美国人所用的一些从圣经来的叫什么？他们叫普世价值观，叫普世价值观。那如果你让中国政府可能还你说让容易能够开始对话，你说我们推广的不是一个，他们说不是基督教信仰而已，我们是推动一个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个可以见，为了福就卑微的人，为了让那些不懂对基督教敏感的人说叫普世价值观，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就上帝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给我们叫真理是普遍适用的，真理不是给只是给某一类人、某一族群的人，这个不是真理。我们讲起真理要满足三个条件啊，第一，真理它是永不改变的，如果它变的它不是真理。第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普遍适用的，如果真理只适用某一类人，不适用另外一类人，这个真理不是真理。第三个呢，真理是经得住检验的。哎，你说这20年好像是真理，但是过了20年，这好像就不对了，这就不叫真理了，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什么？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50年之后你再看一看是不是的呢？那我不讲了，讲了免得人攻击我啊，你们都懂的，对不对？特别年纪大一点的应该都懂了。所以呢，那个不是真正的真理，它是个所谓的一个相对的某一段时间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甚至有没有道理还不一定。 甚至有的是更多厉害的，有的甚至是经过时间的检验是错谬的，经不起检验的，对不对？古代某些相对的政策啊，计划生育政策百年什么不变，你想一想，你试试看，百年不变，中国就完蛋，不可能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在某一段时期针对当时的情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出一些人的相对的道理而已，但是这东西呢真的没有办法跟圣经真理所抗衡，你跟圣经真理去对抗的话呢，失败的一定是你，无论你是谁，你认为你多么聪明，你多么伟大，你人定胜天，你试试看，最后你自己死得很惨，你自己没有办法有任何出路，自己下地狱了，还带了很多人跟你下地狱。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注意所传的道。我们第二个，当然这个第二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听完耶稣呼召门徒。我们看到主耶稣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不是在这里讲了就走了，他是边开始确实自己在侍奉的同时，也呼召一小批门徒。这个我也有时候啊也是着急，怎么着急呢？主耶稣啊，你那么厉害，我们现在很多传道人怎么标榜啊？我们教会信徒多少万信徒，几十万信徒，然后呢，我们有个神学院，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5000个学生，而且在世界各地教会做牧羊馆，一般都是广告打得很厉害。如果耶稣在这里打广告的话呢，好像好没有气势哦。耶稣说：“我来了，你们盼望我4000年，我来了，我只在地上只活33年。”哇，33年，可以，赶快，几岁开始工作？有个不是，我30岁之前都是隐藏的，31岁我还做一做，你们不让你们知道太多，到32岁，可能你们来看到，哇，这个好像不行，那你好也可以吧，接受你，抓紧吧，搞个神学院吧，最起码搞个3000人，5000人不多，10000人更好。有说不要，我只拣选12个门徒，12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卖我的犹大。哎呀，这个更糟糕了，耶稣怎么搞的？怎么做事老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思维呢？耶稣就这样做事的，很奇妙。当然他也很伟大，他拣选12个人跟他一起生活，听他的讲道，然后呢再跟他一起服侍，就是我们叫言传身教，跟他在一起走来走去。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教有时候羡慕，有时候短宣啊，羡慕有些什么一些退休会啊，甚至羡慕有些基督徒一起的活动，这个活动什么就侍奉主的那个活动。其实我自己是很看重的，为什么我一直很看重？因为我知道我很软弱，我知道我很软弱，我要没有团契的活动，没有婚姻的生活，没有家庭的生活，没有周间团契的生活，没有组织崇拜的生活，没有退休会的生活，没有短宣的生活，没有一些基督徒之间的一些团体的活动呢，我觉得我也会很麻烦，很麻烦，社会混乱，有很多胡思乱想的时间太多了。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他拣选了12个门徒，他做了这个呼召门徒的工作呢。我们看到了，这有两批人，这里面介绍了两批人，一批是什么？是彼得，是他的兄弟，对不对？还有呢，还有雅各两兄弟，就呼召了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什么如得鱼。所以这个很奇妙，而且感觉、这里面有很伟大的一个是什么呢？所以说就好像呼召的不是那些伟大的人物，不是那些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不是那些有宗教身份和地位的人，他呼召了谁？呼召了两对兄弟，结果都是渔夫。所以他也，而且耶稣伟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谦卑到什么程度呢？他像渔夫，就用渔夫打鱼的知识来跟他们说话。哎，你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什么？如得鱼。哇，渔夫你知道吗？打到几条鱼，高兴得要命啊！谁不得吃啊，去卖钱啊。所以我看到，哎，这时候耶稣说，好，你们打到鱼是你们很宝贵的生活的一个保证，是你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技术，一种能力，但是我却要给你们另外一个更厉害的能力，传扬天国的福音， 拯救失散的灵魂，拯救那些主要拯救的灵魂。这个就像你们打鱼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每次那样，他为什么他对农民可以讲什么，讲一些农业的知识，很简单的故事，对不对，种地的问题，打麦产的问题，最后收割到仓库里的问题，都好简单。你看上帝在约伯时代跟约伯可以讲那些什么，讲那些很厉害的，其实大家我们看今天都很厉害的那个天文地理啊，那个天文知识好厉害啊，动物世界好好丰富啊，跟约伯讲很多的动物园的故事，对不对，讲很多什么那个什么自然界的那个天文地理，那个天文现象都很真实很朴素。我经常讲，以前我没什么，我以前总是讲什么，讲圣经总是要讲什么，讲别人不讲的东西，别人没想到的东西，喜欢标新立异，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我无形中里面很多的骄傲的东西在里面，钻牛角尖，标新就会出很多问题。后来我跟一个香港的宣教师学习什么呢，哇，原来他怎么讲那么简单，我以为他水平不高，好像总是讲那些跟那些，特别第一次我听他跟少数民族的贵族的人在讲课的时候，我在讲什么啊，浪费时间，讲上帝是纯真实的，讲了两三天我觉得无聊。后来过了几天我才明白，其实真正有水平的是他，而我的水平很低。我觉得呢，他竟然能够用最朴素的语言，能够让那些没有文化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那些贵族的那些人能够明白他讲什么。我发现后来我讲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两个月，他们怎么都不懂，我还以为他们有问题，我认为我没有问题，他们太有问题了。后来又是这个香港的宣教师到广州来跟我一个晚上的谈话，让我明白了，原来我的问题更大，原来是我是自己没有懂得用小学生的语言去讲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开始不断的学习怎么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让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什么知识的人能够明白你讲在讲什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做好。我每个礼拜，因为什么，我们的 UP 这边呢，在这个什么大孩子这边讲呢，礼拜啊，礼拜一分享还可以，每次其实我到幼儿园那边分享圣经啊，其实难度很大的，因为他们做幼儿园老师的就很厉害啊，他们可以手舞足蹈的给他讲的简单一点啊，那对我来说，哇，这个三岁的孩子在那里讲罗马书，哇，好难啊，我觉得好难，跟三岁的孩子讲罗马书第八章，哎呀，而且尤其跟我觉得，尤其跟三岁的孩子讲罗马书第七章，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对牛弹琴啊，那孩子不是牛啊，但是我觉得好难，我就觉得跟那三四岁的孩子讲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没有神的灵帮助真的不行，不但要帮助我，要帮助你孩子。所以呢，我觉得呢，感谢主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们呢，他招呼到了十二个门徒，他什么让他们言传身教，跟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很伟大的什么呢？就是只是在他用他的有限的时间，他只训练了十二个。当然，耶稣也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就我里面还有一个灭亡之子。他就对你不要用人的思想去揣摩耶稣啊。有的老师说什么呢，哎呀，你看你们教会天使教会怎么有个弟兄后来出了问题啊，你们天使教会有个弟兄后来又离婚了，你们天使教会有个弟兄后来都跟着异端了，所以你们教会有问题啊。当然我有问题，一定有问题，那我要反省，这是你说的。但是你要见笼统的控告呢，指的又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主耶稣啊，主耶稣教会十二个门徒，结果还出了一个什么犹大，主耶稣出了问题。主耶稣，但你要知道，在约翰福音讲的不，主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是通过什么呼召出来的？一夜的祷告。哎呀，我知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在五分，在祷告其中那个夜里两点钟，耶稣打了一个瞌睡。在呼召犹大的时候啊，打了一个瞌睡，就把犹大被犹大欺骗了，让犹大混进来了，是不是呢？当然不是。都在主预定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要用人的这个理性，用人的话就推理， 耶稣基督他做的他就这样做的，下帝真的所命定的他就这样命定了。所以主耶稣早已知道谁要卖他，而且说拣选这个人说不好听的话，就是让他去卖笔的，就是这样的。那这什么意义？就让你看到呢，一个罪人只要没有被圣灵重生，只要没有上帝的拣选，他得救他怎么都不行，他就肉身跟着耶稣，就整天听耶稣讲道，整天看着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睡觉，帮耶稣管钱，他还是不能得救。这不能得救不说神没有能力，不说神的心意，而是说就看到只要你不是上帝所预定拣选的人，你的心一定会感应到你的，你是没有办法能够悔改的。就让他罪的可怕性就是那么厉害，罪就是让一个人不可思议，让一个人顽固到底。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要去判断神，不是要判断神的恩典，不是要判断神的慈爱，乃是什么呢？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了人的罪是多么的具有毁灭性。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看到新旧约的上帝也是一样的，旧约的上帝好像很残暴，动不动就让人死，动不动用各种前所未有的办法去杀一些人。那什么原因呢？也不是判断这个感觉，也是看到人的罪恶是多么的可怕，就让你看到罪是具有毁灭性的，罪是具有什么延续的，让你很痛苦。包括你看中国历史，对不对？看到无论看是战争，日本人来侵略中国之前，更多的人不断的瓜分中国，中国人本身在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看到这就是罪恶的发展史。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你学中国历史更是如此，整个就是看人类怎么发展堕落的，一个比一个厉害，看不到希望。所以整个世界是黑暗的，是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感谢主的耶稣来了，耶稣来到了犹太民族，耶稣也来到了外邦民族，耶稣基督来关照了。而且耶稣基督很奇妙，他也拣选了一小批人，忠心可以跟从他的人。虽然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很有知识的人，也不是社会的上层人物，反而都是卑微的人，从地位，从受教育的程度，从能力都不行，但是神的灵领导他们，神的旨意到他们。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君王耶稣的，我们看到吗？这就看到吗？大家看到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吗？君王耶稣三大事工。现在这里总结出耶稣就只做了三个方面的事工，这个我们要正确的看什么？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他教训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家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来所有的目标是来开始传道，开始教训他的门徒。所以这里边核心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把他所要传讲的从旧约时代开始预表的真理不断的启示出来。而主耶稣基督在被抓之前四次不断的讲到他要被抓、被害、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主耶稣就不断的讲所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女人的后裔，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就是我耶稣基督来要为你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传言的核心的核心，大家不要去读偏了，不要把那不重要去当做重要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好，明白了吗？这是教训人，这个我们也不多。第二个什么呢？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你看到了吗？就对那些所有的人他要传讲福音，他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在乎多少人会拒绝，因为耶稣早就讲天国里面是窄的，进去是少的，耶稣就只讲了拣选一小部分人，但是这不影响主耶稣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总是鼓励大家，你不知道谁是主的羊，谁不是主的羊，对，所以你要把主的声音发出去，发到地极，保证最远的人要听到主的声音，但是不在乎有多少人能够信主，因为那是主的工作，是上帝他的预旨是怎么样的，但我们要传福音。好，我们要传天国的福音。当然第三件事情什么呢？医治百姓各样的什么 病症。好，这是第三个事工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什么呢？这是很多人现在最困难的。我们至少要大家注意，我们要把它放在第三个事情上。我只能说什么呢？耶稣基督首先教训人是因为人有罪，你们要悔改，这是被教训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血的教训，为人为什么被教训？是因为人有问题了。传福音你不能够去谄媚人，我们可以体恤他们，可以慢慢的带入福音的话题，我们可以谦卑自己，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但是福音的核心必须让人知罪，必须让人明白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是有堕落的人，是一个堕落的人。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他们。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来拯救罪人，这是很奇妙的。当然耶稣也医治每个人的病症，大家注意了，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比较困难的，对不对？一直在这样的。那今天很多的教会在模仿，大力的搞什么医治大会啊，搞那些什么神迹奇事啊，追求这种，这个我们到马太福音后面会不断的讲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很多人来治病，耶稣也隐藏了，走开躲开了。我们说耶稣来，对，没错，基本上来到耶稣面前的他都把他病治好了，这是真的，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耶稣基督对他讲什么？有的人是为了看神迹，有的人为了肚子吃饱，但耶稣来了什么呢？他对他来什么呢？拯救罪人，他拯救罪人。那当然他医治是什么？确实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他的神迹其实来这。